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哎，神父，在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圣人，那这些圣人呢，一生生活得很圣善，他们都非常的有爱德，在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帮助别人，所以当他们去世的时候呢，人们仍然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他们，请求他们的一些帮助，然后呢也会请求他们的这个转导。我记得在咱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睹物思人，那很多的人呢在他们去世之后很怀念他们啊，也会珍藏一些他们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来纪念他们。那么在教会里呢，这些物品被称为圣睹。好像这个圣睹也分不同的等级是吧？
是的，分为三个等级。
那今天呢就有一位弟兄问到有关这个圣睹的问题，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问题吧。他说，真理文化的弟兄姐妹们好，前一段时间我们堂区有幸迎来了圣女小德兰的圣睹，圣睹在我们堂里共待了3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许多人到圣睹前祈祷。我听神父介绍说是一级圣睹，当时不明白，圣睹难道还分等级吗？另外最困扰我的就是应该如何在圣睹前祈祷，因为这是我们堂区里第一次迎来圣人的圣睹，有许多人确实不知道应当如何在圣睹前祈祷，谢谢你们。这位弟兄谈到如何在圣睹前祈祷，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有请方济神父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那么提到圣睹呢，率先闪入我们脑海里的是指那些与圣人相关联的物品。从狭义方面来讲，圣睹指列入圣品和真福品的圣人的遗体或者是遗骨。从广义方面来说，圣睹也指那些圣人在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或者触摸到他们遗体的物品。那如果按照等级来划分的话，圣睹通常分为三个等级。一级圣睹包括圣人的身体或部分遗体，比如说骨头、肉体、血液、毛发等等。二级圣睹呢，包括圣人生前经常使用过的物品，比如说他们穿过的衣服、写过的信件、使用过的家具、用过的书籍等等，同时也包括这些物品的碎片。三级圣睹呢，包括圣人曾经接触过的物品，或者说那些曾经接触过一级圣睹的物品。那么提到圣睹，我们会想到在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些根据呢？其实是有的。虽然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提到对圣睹的敬礼，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此项敬礼的萌芽。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梅瑟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就携带了骨圣若瑟的骨骸。在列王记下当中，上面记载厄里叟目睹了厄利亚先知升天，并看到他的外衣掉了下来，于是呢厄里叟先知便拿着厄利亚先知的外衣击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开了。在厄里叟死后，有死人碰到了他的骨骸，然后呢就复活了。当时有人正去埋葬一个死人，忽然看见一群来犯的游击队， 便将死人抛在厄里索的坟墓里面就走了，而那个死人一接触到厄里索的骨骸就复活站起来了。再比如说在新约里面，马窦福音当中记载，那个患血漏病12年的妇人是在摸了耶稣的衣服的穗头之后而获得痊愈。在宗徒大事录上，厄弗所的信友们曾经将圣保禄宗徒使用的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这样呢，疾病便离开了他们，恶魔也出去了。那么以上这些所提到的，我们都可以归结为与圣毒相关联的圣经章节。那么为教友们来说，敬礼圣人的圣毒，或者以各种方式向圣毒致敬，是我们教会许可而且呢为我们每一个人有益的事情。这种对圣人圣毒的敬礼称之为相对的圣人敬礼。为此呢，我们的教会在1545年到1563年召开的特伦多大公会议上就宣布说，信友们也应敬仰殉道烈士与其他安息于基督内的诸圣的可敬遗体，因为诸圣的身体是基督的活肢体，也是圣神的宫殿，他们将苏醒，将蒙受光荣，天主因着他们赐许多恩惠给人类。不仅如此呢，与诸圣的身体接触过的东西与他们的身体或其他部分同样也受到信友们的敬仰。此外，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件礼仪宪章上面也提到，根据传统，在教会中有对圣人的敬礼并尊敬他们的真正遗物与圣像，这里的真正遗物呢，指的就是圣毒。而圣人们的庆节实乃宣扬在某宗谱身上所行的奇功，并为信友。在我们的天主教教理上面也提到说，除了圣事性礼仪和圣仪外，教理讲述的内容还应考虑到信友间的各式热心善功及民间敬礼。基督徒历来都以不同方式的热心敬礼来表达他们的宗教感情。这些热心敬礼环绕着教会的圣事生活，包括尊敬圣毒。这是在天主教教理第1674条上面所提到的。而在2001年的时候，教廷圣仪部就颁布了一本热心敬礼和礼仪原则。这本书上的第236条上面也提到说，圣人的遗物包括身体或其中一部分，他们是基督奥体的一部分和圣神的宫殿，这些遗物还包括他们的衣服、书籍、圣像和墓地等等。那么在上面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圣毒，还有圣毒的圣经根据，还有教会的教导。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敬礼圣毒。根据教会传统，亡者仍然与我们现世的人同在，而且呢，他们也是教会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敬礼圣毒是为了和圣人保持联系，并为纪念他们为跟随耶稣而所行的一切，其中就包括他们遭受的一切苦难和一切光荣天主的事迹。这些事迹呢，虽然发生在过去，但是一直没有被遗忘，反而为天主所纪念，并结合于耶稣的苦难和光荣之内，一次又一次的在感恩圣事当中奉献于天主圣父。慈母教会里面敬礼圣毒的这个纪念仪式，也着重于教人纪念并反省圣人们的生活榜样和他们的德行，就是与我们普通信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以激发我们学习圣人的德行。其实作为一件物品，圣毒本身并没有任何神奇的力量，它本身也不能给我们带来恩宠或者是奇迹，但是一些圣人的物件、标志 却能够更容易的使我们普通信友联系到天主。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天主也愿意选择圣读作为他向他的子民施恩的一种工具。从教会初期开始，信友们就曾经高度的敬礼圣人的遗骸，因为他们生前过着圣洁的生活，而且呢，他们也为信仰而殉道。所以在这些人死后，信友们就会到他们殉道的地方，或者是埋葬他们的地方朝圣，祈求这些圣人的转导以及保护。那么根据第二世纪的一本书上面的记载，这本书的名字叫《圣伯里加殉道录》。当圣伯里加主教殉道之后，斯米纳这座城里面的基督徒就小心地将他的骨骸收集起来，安放在合宜的地方。他们将殉道主教的骨骸视之比宝石更加珍贵，比黄金更加可爱。书上还记载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聚集在那里，在欢乐之中，借着主的援助，一同庆祝伯里加以殉道生于主怀的周年纪念日。从这里呢，可以看出信友们敬礼圣人的遗骸，而且呢，也在庆祝这些圣人们在天上的诞生。这些都是通过圣读。那么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圣热洛尼摩就曾经反驳那些反对圣读敬礼的人。他说，我们不亲崇圣读，我们不崇拜他们，因为我们会害怕向受造物而不是向造物主俯首敬拜。但是我们敬礼殉道者的遗骸，是为了更卓越的崇拜殉道者的天主。所以我们一定也要认识到，敬礼圣读是我们对这个圣人和向天主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在教会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信友们建造圣堂和朝圣地，为前来寻求圣人们转导的人们提供适当的场所，以举行弥撒领受圣事，并展扬圣人的遗物。所以呢，这些做法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这个时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敬礼圣读，圣读应当如何保存。通常圣读应当保存在圣堂里面，以便信友们进行公开的敬礼。圣读呢，通常是放置在圣读盒里面，这样呢，便于公开的展示。圣读盒可以放在圣堂的壁龛当中，供信友们来敬礼，并方便信友们在圣读前祈祷。比如说，那么当我们看这个若望默示录的时候，会发现在第六章第九节上面说，我看见在祭台下面那些曾为了天主的话，并为了他们所持守的证言而被宰杀着的灵魂。所以呢，有这个圣经章节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圣堂里放置圣读最理想的位置呢，便是祭台，或者是在祭台的下面。那么这样做的原因，主要原因便是因为祭台是举行弥撒圣祭的地方，而这呢，自从教会初期以来就有的传统。为我们平常教友来说，在敬礼圣读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应当从内心里面向圣人致敬，并伴随着相应的外在可见的尊重姿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触摸圣读盒，并在圣读前画十字圣号，然后站立或者是跪下来祈祷。因为圣人是实实在在的像我们一样生活在世界上，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敬礼圣读的时候，可以阅读和默想圣人生前的故事，或者是他们的善言善行。也可以在这个敬礼的过程当中，将我们的心灵和思念提升到天主台前， 祈求圣人为我们的身心灵转求天主，或者是在促进天人关系上恳求所需要的恩宠。好的，弟兄姊妹，以上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一个分享，关于我们如何认识圣读以及如何敬礼圣读。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热爱效法圣人的榜样。愿天主降福我们。
非常感谢神父的分享。那神父也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了什么是圣读，以及它分为哪三个等级。另外，神父也从圣经中找到一些根据，并且给我们讲述了关于教会的一些教导。那关于敬礼圣读的目的呢，神父也分享得非常的清楚。那希望我们大家呢，在敬礼圣人的这些圣读的时候，也真的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朝拜那一位创造他们的天主，让我们借助于对圣人的这些敬礼和圣人们生活的榜样和德行，来激发我们学习圣人的表样，从而呢，让我们自己也能够过着一种圣洁的生活，为信仰作证。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很感谢神父的分享。如果您在信仰上还有什么疑问，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